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大卫这个时候在西佛的旷野里面，他再一次饶了扫罗的命。请特别注意，扫罗和大卫之间可以做一个对比。扫罗已经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，可是他还是要杀他，而大卫呢，却因扫罗是被高利的王而饶了他一命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26:1-2，西佛人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佛的旷野，要在那里寻索大卫。这里我们看到扫罗又再一次的出兵，目的是要把大卫杀掉。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，大卫已经逃到旷野里面去，扫罗还是要追杀他。大卫他是一个英勇的战士，他也熟悉的这个地理的位置，他也是军事专家，他身边有一些为他很忠心的人。那么扫罗地形也不熟悉，他身边的人也不够忠诚，那扫罗自己也不一定信任他自己的兵丁。接着我们看4，大卫就打发人去探听，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。大卫不想扫罗会进入一种不熟悉的地形，所以大卫就派人去查看一下扫罗是不是真的来到这里，报信说扫罗果然到了旷野。接着我们看5，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，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。这个时候大卫已经知道扫罗和他的兵马就在那里，而且他自己跟跟随他的人却在旷野。接着我们看6-7，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鲁雅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塞说，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？亚比塞说，我同你下去。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他的枪在他头旁插在地上，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，扫罗睡在营里面，辎重营里面。大卫跟亚比塞已经进到扫罗的营里去查看，扫罗和他的人围着他的沟槽在睡觉，他头旁还有一只矛啊插在地上。接着我们看8，亚比塞对大卫说，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刺就成，不用再刺。亚比塞对大卫这样说，让我一刺就把他解决了，只要刺一下就解决了你的敌人。我们看大卫怎么回答，在9，大卫对亚比塞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已经有了机会可以杀害扫罗，但他不敢这样做，他不敢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接着我们看10，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，二人就走了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提醒，都睡着了，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睡。啊，这是从9-11，大卫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大卫说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者死期到了，或者出战阵亡，他说由神来负责。那么这是很清楚的，他把他刺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里面。大卫所做的就是在新约希伯来书10:30这个原则，这样说，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啊，深渊是在神的手里面。那么我们看到大卫要把扫罗杀死好像并不困难，他已经拿了扫罗的矛和水瓶，也没有人醒过来， 因为主让扫罗跟他的人熟睡了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，大卫过到那边去，远远地站在山顶上，与他们相离甚远。这个时候大卫已经离开了扫罗的阵营，他也没有回到他自己人的那里，反而去到扫罗阵营的另外一边，站在小山上，如果有人来追捕他，他很容易就可以逃脱了。接着我们看14到17节，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，亚尼尔啊，你为何不答应呢？亚尼尔说，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？大卫对亚尼尔说，你不是个勇士吗？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？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，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？你这样是不好的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们都是该死的，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，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看看王投行的枪和水瓶在哪里。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，就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大卫说，主我的王啊，是我的声音。我认为大卫在这里是在讽刺亚尼尔，他是扫罗的元帅，他应该保护扫罗安全才对。那大卫就嘲笑亚尼尔，告诉他他本可以把扫罗王杀死。这个时候王和其他的人都醒过来了，他们奇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大卫就说，扫罗的矛和水瓶在哪里啊？不见了。大卫就逗着他们，看啊，在我这里我可以杀掉了扫罗王，可是我没有这样做。这里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卫他没有杀害扫罗王，他的态度一向是很好。大卫却是要想知道神自己要怎么样来处理扫罗。但是听众朋友，今天会不会我们让神来处理我们的敌人呢？我们有没有常常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对付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？我们想说我想自己来动手，可是神却告诉我们说，深渊在神，我们只要信神，让信靠神，让神来处理。大卫信靠神，他知道神一定会在合适的时间来处理扫罗这个人。接下来我们看25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你必做大事，也必得胜。于是大卫起行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。虽然这个时候扫罗又再一次认错了，放弃追杀大卫，大卫知道这只是暂时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大卫开始有点灰心了，他有点厌倦他自己过着这个逃亡的生活，常常住在山洞里面。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7章的第1节，27章第1节，大卫心里说，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。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，就必绝望，不再寻索我，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。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说大卫离开了他自己的信仰的一个高峰，一个高潮。这段时间那么可以说大卫落入一个信仰的低潮里面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曾经有这种灵性上的一个低潮的一个经历，那么许多属神的人，基督徒也会在他生命上有这种经历，这种灵性的低潮。那么撒母耳记上27章对你我一个有很重要的一些教训。那今天听众朋友，也许你也面临到一些人生的问题，或许你在处在黑暗的低潮里面，那么有些问题在黑暗期当中你想要解决，你是神的儿女，那么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？怎么样遇到这问题怎么办呢？可是我们知道大卫早在你我之先他已经经历过了，大卫他的生经历里面，他的属灵经历对你我应该有很多的帮助。那么我们知道大卫就受到扫罗的追杀，那么他是灵性的低潮。那么现在我们看2到6节，27章26到6节，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去了。大卫和他的两个妻，就是以色列人雅西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雅比该，并跟随他的人 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雅里那里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逃到加特，扫罗就不再寻索他的。大卫对亚基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，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？当日亚吉将喜格拉赐给他，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。大卫在腓力士地住了一年零四个月。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大卫很灰心很失望，其实他也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以色列的地方，到了腓力士人的当中去居住了。那么在这一章我们看不出啊，大卫他啊像一个属神的人。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，主要的就是跟撒母耳有关系。有一个女巫，她到底有没有把撒母耳从死里面把他召回来？那么有好几种解释。那有人说这是本身就是一种欺骗，认为这个女巫她会用肚子啊腹语来说话。那么也有人认为说啊，失去的亲人的人啊，失去亲人很想跟死人沟通，所以他们常常会受骗的。那么也有人认为说，巫婆这个巫术行巫术的，她真正的把撒母耳从死里把他召回来的。那当然这种说法绝对不正确，不合乎圣经的。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一到四节。那时腓力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，亚吉对大卫说，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。大卫对亚吉说，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。亚吉对大卫说，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。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，葬在拉玛，就是在他本城里。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，腓力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，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。在腓力士人这个时候又准备要跟以色列人打仗，大卫也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亚基王啊，要帮他忙打以色列人。当然他希望避免啊参与最好。接着我们看五到七节。扫罗看见腓力士人的军旅就惧怕，心中发战。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扫罗吩咐臣仆说，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臣仆说，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。这里扫罗因为神不对扫罗说话了，他在绝望中他就转向了魔鬼撒旦。隐多尔这个地方有一个女巫，她可能会用肚子这个腹语来说话。那么我认为她一半是一种欺骗，另外一半她可能能通灵啊，有这种懂得邪术。那么听众朋友，有些人常常活在这个迷信当中，从这个迷信里面找到一些刺激。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通灵术或者巫术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圣经很清楚的啊禁止这些事情。那么问题是说，撒母耳是不是真正的从阴间回来跟扫罗对话呢？那么圣经里面绝对禁止这些交鬼的事情。现在我们特别啊注意这几节经文，这是在生命记十八章九到十四节啊，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啊记起来，以后可以再想默想。生命记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这样说，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，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照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用迷术的、交鬼的、行巫术的、过阴的，凡行这样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，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做完全人， 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，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啊！听众朋友，这段经文啊很重要。今天我们知道到现在很多人仍然做这些许多迷信的事情，圣经是斥责反对这些事情，这类的事情。过去因为他们这样行这些事情，他们就得到了审判，今天仍然神会审判啊这些做这些事情的人。那么听众朋友，圣经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这样说，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事情。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，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说，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诱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两个经文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，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，把它记起来，把它看，这个经文很重要。我们今天看到越来越多的人，包括教会在内，既然会有人去拜崇拜撒旦魔鬼，那么圣经已经说明在末世会有许多这种灵异的事情出现，我们基督徒特别要小心谨慎，远离这些啊这些邪灵鬼魔的道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八到十三节，于是扫罗改了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。扫罗说，求你用你教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。妇人对他说，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教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？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不因这事受刑。妇人说，我为你招谁上来呢？回答说，为我招撒母耳上来。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，对扫罗说，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欺哄我的？王对妇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妇人对扫罗说，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。这个时候女巫她自己啊已经吓坏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十四节，扫罗说，他是怎样的形状？妇人说，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。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仔细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扫罗并没有看见撒母耳这个人。撒母耳活着的时候，这个女巫也可能也没有见过撒母耳的样子。这里他说到他看见一个身穿长衣的老人，当然他就会想到，哦，这可能大概是不是所谓的撒母耳。所以这个女巫就将计就计，用撒母耳的身份来回答扫罗的话。因为魔鬼他最擅长做什么？就是做假的。扫罗他自己已经自投罗网，撒旦已经在他身上动工了。接着我们看十五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搅扰我，召我上来呢？扫罗回答说，我甚窘急，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，神也离开我，不再借先知和梦回答我，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。扫罗自己知道已经他被神弃绝了，那么他对于来势汹汹的非利士人他又害怕又绝望。接着我们看十六到十九节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，你何必问我呢？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，就是大卫，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恼怒亚玛利人，你没有灭绝他们，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。 其实这一段经文十六到十九节，这里没有什么，扫罗并没有听到什么任何新的消息。其实这一段话，撒母耳在他临终之前已经向扫罗说过了，说到扫罗他将偏离正道，扫罗要死亡，被神弃绝。扫罗他交轨之后并没有得到丝毫的安慰，也没有得到什么指引，没什么新的消息。这一段所记载的显然并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神不会做这种事情，也不会召撒母耳上来。那么扫罗很清楚的知道神已经不再理会他的。那么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知道在圣经当中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向死人说话。那么撒母耳有没有向扫罗显现呢？当然是没有。我认为这个女巫是在做欺骗的，她是在欺骗扫罗，而且她自己，因为她自己已经也被吓坏了。有人说这个女巫所招来啊，那个把那个撒母耳，死去的撒母耳招上来，其实这种说法，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，也不合乎圣经。在历代志上啊，听众朋友，这个经文我们可以，历代志上也是记载有关于这段历史。历代志上第十章十三节，历代志上第十章十三节这样说：这样扫罗死了，因为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，又因他求问交轨的妇人啊。这是历代志上历史里面记载扫罗的这个状况啊。这样啊，这样说，这样扫罗死了，因为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，又因他求问交轨的妇人。神厌恶扫罗做这个交轨的事情，厌恶他所做的这样的事情。那么我们都知道邪灵，很明显的邪灵也会是因为是邪灵来装扮成撒母耳的样子。那么我们也清楚，圣经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死人不可能跟活人有沟通的。听众朋友注意，死人不可能跟活人能够互相沟通的，这一切都是虚假的，是由魔鬼鬼魔迷信所做出来的。但我说这里我强调说，所强调什么呢？就是死人跟活人是不能够有沟通的。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件事情，唯有一个例外，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啊，这个经文听众朋友也可以记起来，是在启示录，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，这是一个例外。启示录第一章十七十八节这样说，启示录第一章十七十八节说：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，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：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听众朋友，这段经文啊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有一个例外是什么呢？就是本来死人跟活人是不能沟通的，但是有一位他是可以的。这位拿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是谁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。请听这位从死里复活我们的救主耶稣所说的话，这里说到：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今天听众朋友在这里，我要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，让听众朋友常常受这些迷信、受这些巫术所捆绑的人啊，这里啊我们要注意，这里圣经所告诉我们什么。那么这个我要做一个结论，我们该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呢？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主耶稣说我们复活的救主钉十字架，三天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在天上。他说过：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怎么办，当然我们要寻求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。如果你想要得到帮助，去哪里得到帮助呢？当然我们来寻求这位从死里复活坐在天上为我们祷告的主耶稣基督。如果今天你想得到神的福音的救恩，去哪里找的？当然我们要寻求这位钉十字架复活的救主。 因为这位复活升天现在坐在天父右边的他为你而我祷告，他为你我死了钉十字架的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这位大能者主耶稣基督能赐给我们，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因为他是有大能大力的神。所以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看到扫罗交鬼啊，交鬼借着这个巫婆所做的事情是神所厌恶的事情。那么今天感谢神，我们有一位为我们死了又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，活得永永远远的，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是在他的手里面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坦然无惧的领受他给我们的救恩。我们来寻找主耶稣，知道他为我们死了又复活了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。今天啊，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什么问题欢喜分享的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